这个会幕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或者您现在打开圣经也可以看一下，说这会幕里面到底有多少东西，有哪几样很重要的东西是这个帐幕里面一定有的，陈设的，摆设的，放在里面的，而且有它的功能存在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法柜啊，我们或者把它叫做是这个约柜。所以呢，第一样东西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约柜啊。那约柜里面有什么呢？有法版。法版是指什么？是指上帝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啊，所立的约。所以呢，里面我们又把它叫做是约柜，就是说是上帝立约的一个放上帝跟人类立约的那一个板的那么样的一个柜子啊。所以呢，在这个会幕的最里面最核心的地方是一个约的一个证明，就是我们人与神之间是一个契约的一个关系。那上帝说，我拣选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对你们有要求，那你们要不要这样去做？那人类说愿意，那所以这个约的关系就成立。那这个约呢，就把它放在中间，那人以色列人也借此来表明说，我们对于这个约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对于上帝的吩咐也是非常在意的。那上帝的这个命令在我的人生当中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这里面。那这个约柜呢，同时也代表上帝的这个同在。那第二样呢是什么呢？是一张桌子。这桌子上面摆什么呢？摆这个陈设饼啊，所以是一张陈设饼的桌子。我需要多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哈。那陈设饼的桌子呢，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代表说，这个上帝对于他自己百姓的这个供应啊，上帝对他自己百姓的这个供应，所以会有那么一张桌子在那里，然后上面会有这个陈设饼。那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灯台啊，是一个金灯台啊。那这个金灯台上的灯啊是不能灭的，那我们要常常去祭司呢要进去，要把这个油呢要把它给加满啊，要让这个金灯台呢在一年到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永远这个灯都是亮着的啊。所以这灯台在那里啊，那就需要说有油啊，也需要呢有人去常常去加添它的这个油。所以这是第三样东西，是这个金灯台。那第四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香坛啊，香坛。那上面呢是有那个馨香的这个料的，在会幕里面是香坛。那香坛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经常会被拿来代表说人向神的这个祈祷啊。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我们平常说我们的祷告，在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这个圣经里面会讲到说，我们的祷告就像一个祭物一样，或者馨香的香味一样，能够到达上帝的宝座面前啊。所以这第四样东西叫做金坛。那第五样东西是什么呢？是燔祭坛啊。燔祭坛，燔祭坛是干嘛的呢？是献祭的。向谁献祭呢？啊，向神献祭。那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明确的就告诉我们说，那当司徒约翰看见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司徒约翰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看哪，看哪什么？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人是有罪的啊，人是有罪的。那可是人的这个罪呢，是需要用代价能够去弥补，能够去偿还的。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之后，他唯一能够去偿还的，就是他如果用自己来偿还的话，那就是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来作为代价来偿还这个罪所造成的恶果。可是呢，每个人又都知道说，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难免会有跌倒的时候，难免会有这个脆弱的时候。所以呢，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犯了罪，明白自己犯了罪之后， 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去献祭。那他们要去找羊羔啊，或者找其他的这个动物来作为来作为一个顶替，来作为一个代替品。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会有个概念说，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也就是说，这个方祭坛上，这个祭坛上面，这个赎罪祭的祭坛上面，原来应该是我们躺在那里，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应该付这个代价，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可是呢，我们自己又付不起，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的这个机会，倘若我们自己死了，那我们就等于说所有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就 有另外的一个生命来替我们死了，替我们去偿还了这个罪的这个代价。那所以这个祭坛，那就是向上帝献祭的一个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说，当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也就告诉我们说，旧约里面所有这样的一些预表的一些作用，在耶稣身上都已经完全的这个实现了。那原来的旧约里面是大家都在那里预表说，哦，有那么一个生命替我们死了。那我们知道说，那个生命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生命比我们都低等，对吧？你人犯了罪，你不能够叫说，哦，我杀一只鹌鹑，我杀一只鸽子，我杀一只羊，我杀一只牛来顶替我。那这个代价实在是太轻松太容易了。那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你犯了罪，那如果你家里面有足够的这个财产的话，那你可以犯一个罪，然后你就找一只鸽子把它献了祭，找一只羊把它献了祭，你呢就说我的罪就解决。那就是说，那它是一个预表的意思，它并不能真正去体现，并不能真正去体现说你的罪就真的被另外一个生命被他所遮盖了，被他所代赎了。那一个能够替你的，一定是比你还要好的生命才能够替你去。那你不能够叫一个比你还要差的一个生命去顶替你，去付你应该付的代价。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你是一个穷人，你欠了债，你是一个穷人，你欠了债，你不能够，你不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叫一个比你更穷的人去替你还债，对不对？你不能，我欠了100万，另外一个人欠了1000万，你说，哦，好吧，我这100万就给那一千万的，说你就欠他1100万就好了。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我们要去找一个原来没有欠债的人，他跟对方之间没有任何的债务关系，而且他也有钱可以去付这个代价，他一定比你有钱。我欠别人100万，那个人有1000万，那我们就求他说，你可不可以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爱的这个缘故，因为你愿意无缘无故的把这个100万钱交给这个对方替我去偿还这个债务，你要找的那个替你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一个比你高级，或者比你有更多资源，或者比你有更多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所以旧约里面所有的动物的献祭都是预表，预表谁呢？预表耶稣基督，预表这一位原来不应该去偿还这个代价的，原来没有罪的，原来不需要去承担任何责任的，他因为我们的原因被放在这个祭坛上。那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献祭的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啊。所以呢，在这个圣殿里，在这个会幕里面，也就是后来的圣殿当中，就有那么一个方祭坛，有那么一个祭坛在那里。那第六样东西是什么呢？是洗濯盆啊。那洗濯盆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说，当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一定得是什么？得是怎么样的？得是洁净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啊，因为神是圣洁的。那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个规律，是圣经里面很明确的一个要求，说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圣洁。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新约里面讲到说因信称义啊，讲到说这个因信成义啊，讲到说因信成圣。那圣洁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有的一个追求， 可是保持这个清洁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有一样东西可以来洁净你的。人没有这个自我洁净的这个能力啊，我们出外到了外面，我们会把自己弄脏啊。但是呢，我们从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本身上来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完成这个自我清洁的这个能力。所以你需要有另外的外来的，无论是水啊，无论是水，无论是任何别的这个资源，你来在你身上去做这个洁净的这个工作。那在圣经里面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洗净、来涂抹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原来是看见上帝是恐惧战惊的，但是当经过耶稣基督或者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形容词，说人如果没有救恩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话，你见到上帝的话，你是恐惧战惊的。但是当你有了救恩之后，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是什么？是坦然啊无惧的啊。坦然无惧是代表说，我到了圣洁的上帝面前，我知道我的所有的污秽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所遮盖掉了，所以我是坦然无惧的。那所以这是圣殿里面会幕当中的几样东西啊。我们今天不能够讲所有的，我们今天只讲其中的这个三样。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三样东西在我们接下来的新的一年当中也能够立起来。因为在出埃及第四十章里面用到两次说，这个到了正月初一日的时候你要立起帐幕。那立起帐幕就是表明说，在新的一年当中我要去建立起一些东西，我要去设置一些东西，我要让我的这一年当中有那么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重要的一些标准在我的这个岁月里面是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的。那所以摩西把上帝的话当成是最重要的一个吩咐跟首先所要考虑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上帝的话怎样去吩咐的时候，摩西就在第二年的这个正月初一日让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这个吩咐就成为一个现实。那摩西也很清楚知道说，每一样东西其实都是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那整个会幕的这个系统，整个圣殿的这个系统，它并不是纯粹是为了仪式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设定。那任何的仪式后面都是有它的更深层次的含义的啊，无论是洗礼，无论是婚礼啊，无论是这一个其他的这些仪式，我们在人世当中所看到任何的仪式，那我们都知道说，那这个仪式只是一个宣告，只是一个代表，但它需要有更深的层次，更深的含义在当中，才能够真正让这仪式有价值有意义。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们教会有圣餐礼啊，我们有这个谦卑礼，那谦卑礼的重心不在于外在的这个洗脚，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谦卑礼的最重要的这个含义是，你在行这个谦卑礼的时候，你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倘若你这个谦卑的心要是没有啊，谦卑的心要是没有，那你彼此洗脚，你就是洗一百年也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仪式是需要内在的含义来作为支撑的，如果仪式没有内在的含义作为支撑，那仪式只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东西，它只是立定约定俗成，大家习惯性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或做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我们发现说，很多时候基督徒生命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做某件事情做久了之后，我们会把它仅仅当作是一个仪式，而忘了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含义。所以可能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读经上，会发生在你的祷告上，会发生在你的任何的属灵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当中。大家不要觉得说，读经怎么会变成仪式呢？会的啊，会的。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你没有一颗渴慕的心，你只是说我今天要把这段圣经读完，我今天要把这段圣经读完，我只是把它读完了，我这件事情就完成了。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读经，那这个读经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仪式，而并你自己其实恰恰在这当中损失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得饱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没有办法享受到。你只是说，哦，我要把它完成了，就表明说我是一个渴慕上帝话语的人。但是完成读经不等于你是一个渴慕话语的、渴慕上帝话语的人。渴慕上帝话语的人，圣经里面讲到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讲到说，上帝，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一样吃下。那他并不是完成这样的一个仪式，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他是想要去读，并且认真去读，并且去思想上帝的话，并且希望上帝的话就像今天发生在摩西身上的事情一样，希望上帝的话在他身上可以成为事实，而不是只成为一段文字。那祷告也是一样，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要给我的祷告设一个标准。所以你去，有时候你会去一些教会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讲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什么，要315。我们可以给祷告设一个计划，说这个祷告是315的计划。什么叫做3呢？说早上、中午、什么晚上。15是什么意思呢？每次祷告多少时间15分钟。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会说，哦，这个是我要有一个标准在那里，那我要去这样去做，我就设定早上三段的时间，每段时间我设一个闹钟在那里15分钟，所以我祷告就在15分钟。如果没有到呢，我再多讲几句，如果时间到了，我就少讲几句。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祷告在很多，在相当多的这个层面上来说，对你来说只是一个仪式，你并没有想到说，哦，我在跟上帝，在跟神，在有那里，在彼此之间有非常密切的沟通。你不会对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对你很深爱的人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哦，我有一个男朋友，我有一个女朋友，我每天给自己设3个闹钟，到那个时候拿起电话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打到15分钟，闹钟一响，啊，时间到，我们就挂，你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会觉得说，哦，我随时随地都想要跟他去讲话。我突然间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风景，我就想，我希望能够拍下来，然后我马上拿起电话，我就告诉他说，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风景，你看，这是我所看到的。你突然间碰到一件让你很伤心的事情，你不会想要去等到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我要跟他讲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事情。所以信仰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信仰变成一种仪式，来聚会也是变成一种仪式。那我们在这个，如果把信仰的生活都当作是一种仪式的话，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讲到这样的一些摆设的时候，它都是有它深层次的含义在里面的。那他是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进到会幕当中去敬拜上帝的时候，能够去想到更多，通过这样的一些陈设，可以想到说我生命里面应该有的，向着神的一些向着神所应该有的一些特质。那第一，我们讲到这个约柜。约柜是放在会幕里面最中心的地方，最核心的地方。那约柜里面就摆着人与神之间立约的那一块法宝。那所以约柜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意义，就代表说上帝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去重视他的话，并且能够去重视他的要求，并且能够常常把他的话，或者说是永远把他的话当作是生命里面去做选择、去做抉择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是常常会被很多人误读，或者说是错误的去理解的。那这句圣经在旧约的一卷先知书当中，在先知书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 他说啊，他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他说人干渴呢不是因为没有水啊，他说人呢、啊、一个人心，他并不是讲的说是身体上的，而是讲到心灵里面。他说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那乃是什么呢？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圣经的原文，圣经原文就这样说，圣经原文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但这句话你如果去看听很多的这个讲道，或者说你去特别是听中文的这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引述这句话的时候是会有一点稍微的这个调整，他会把这句话把它改成，我不知道这个习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句话会被稍微有点调整，会改成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不是说不听，而是说没有。可是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当我们说我们饥饿我们干渴是因为我们没有的时候，那是表明说哦，那一个供应我们让我们不渴让我们不饿的那一个供应者他有问题，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缺乏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想要吃饱，我们想要喝，我们干渴，我们想要喝，我们肚子饿，我们想要吃，但是我们没有东西，我们没有东西，所以这个责任并不在我，这个责任在那个供应者身上，因为他没有给我足够的这供应，所以我会觉得饥饿，所以我会觉得干渴。但圣经的原话不是这样，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说，他说人呢、啊，他说人，他说从亚当夏娃直到现在为止，人在面对真理的时候，人在面对上帝所教导的这个真理的时候，人从来不是因为没有真理，人的问题不是出在没有真理，人的问题是出在什么？是出在不听真理。所以上帝说得很清楚，上帝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不是因为没有，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你不要，而是因为你听到了你也不愿意去听，你不愿意照着真理去调整你的这生活，你不愿意让真理成为你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当中这个最重要的这一部分，你也不希望你能够照着真理去行事去为人，所以你不能够怨说我今天干渴，我今天饥饿，我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不是，而是因为你不听。所以你去看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子的，上帝跟亚当夏娃去讲的时候，上帝对亚当夏娃说，他说哦，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就什么？必定就死啊！这话很清楚啊，这话很清楚。这话并不是在人懵懂无知的时候，他做错事情之后，然后蹦一下这句话出来说，告诉你说：“哦，我内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只是我还没有告诉你。那你今天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要负这样的代价。”不是，是在人还没有做这样的举动之前，上帝就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上帝说：“我告诉你，我很清楚告诉你。”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独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很细节，对不对？而且告诉你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这是非常清楚的一段话啊。亚当夏娃他们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借口跟理由可以对上帝说，上帝我没有听见，上帝我不知道，上帝我不明白，上帝我不清楚，上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不是，甚至当夏娃去跟蛇对话的时候，夏娃所引用的还是上帝的这个吩咐，夏娃说哦，我们不能吃啊，我们不能吃啊，因为上帝吩咐过我们呢，我们园中所有的树上我们都可以吃，这些树上的果子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摸呀。他甚至在这话里面还加了自己的一点解释，说我连摸都不可以啊。那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当上帝要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躲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说我无话 可说，不是我不知道，而是我什么？而是我没有听，而是我没有去顺从，没有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行。那从亚当夏娃开始到今天为止，你去问这世界上所有的人说，哎，你犯罪啊，你犯罪，你是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善有恶吗？你难道不知道 这有对 有错吗？你难道不觉得这世界这整个宇宙这整个世界当中是有真理去存在吗？你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说我不知道对错，不知道善恶，我不知道好坏，我不知道这个真理。不是，人从来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黑，什么是白。问题不在于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而是在于说我不愿意去听。所以约柜放在这个会幕的正中间，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来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件事情，特别是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的话是真理，是他对于我们的这个吩咐。我们在面对上帝的话的时候，唯一正确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听从，是听从。可是呢，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是，绝大部分时候或者绝大部分人，包括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吩咐跟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听从是由我们自己的选择性的。这所谓的我们自己的选择性，说我们会把上帝的吩咐上帝的话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那第一个类别啊，第一个类别是我们想听的啊，是我们想听的。当上帝把某一些要求或者某一些命令放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这个要求是我们想要去听的啊，想要去听，我们也乐意去调整我们的这个作为，或者调整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这个方式啊。比如我们听到说，哦，上帝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因为如果你们不饶恕人，我也不饶恕你们。那可能呢，这个饶恕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会说，哦，我要这样去做，我也愿意这样去做，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去听。再下一个层面，另外一些东西可能会对我的人生产生一些影响，或者会让我有一些损失啊，包括说上帝要求我们，可能你要你在这你的生活当中，你需要把某一天拿出来分别给上帝啊，来作为这个来作为你自己灵性的这个需要啊，来作为你自己信仰上的一个需要，也作为你自己回到神面前，回到上帝面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一天上帝已经把它分别出来，已经分别为圣了啊，这一天你应该拿来还给上帝，你应该归给上帝。那对于一个没有切身利益损失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他不会给我造成任何的影响，或者给我带来任何的损失。那可是呢，如果我是一个开商店的人啊，我是一个开商店的人，然后呢，星期六这一天是生意最好的一天，那我可以一算就可以算出来说，一年365天，52个星期，我如果有52天不开这个店的话，我这一年的这个损失可能是5万啊，可能是5万，我一年损失是5万。那这句话跟我的利益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冲突。那这句话跟我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想说，哦，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句话呢？那我是不是要把它稍微调整一下啊？稍微调整一下，或者说把它这个听从的时间把它给延后啊，延到我不开这个店了 或者说是我 延迟到这个，我不会再有这么大的这个损失了。那这段话呢，对于我来说会对我产生切身利益的影响，所以我要么这个直接就忽视它，要么我就把这个完成的时间把它给挪后，要么我就认为说这段话跟我没有关系啊，跟我没有关系。那所以我会发明一个理由，我发明很多所谓的其他的思想，说哦，安息天并不一定是要在哪一天，如果你心里要是愿意的话，天天都是安息天。你一定会听到这样的言论的，你一定会听到这样的言论，说没有关系，只要是你心里在哪一天都是可以的，不用去在意，你自己去可以去调整，你自己可以在你一天一个星当中，你随便挑一天来做你的这个安息天，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每个内心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这个想法跟这样的一个冲动，就是说我把这个要求把它调整一下，调整到符合我的符合我的需要，这是第二个层面。我认同，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呢我去调整。第三个，面对上帝的话，第三个反应，当这个上帝的这一段话直接表明你是错的啊，直接表明你是错的，比如说上帝说啊，不可奸淫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那上帝的话直接就定了你的罪啊。那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他的反应可能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把这段话从圣经里把它给什么，把它给删除，把它给移走，把它给挪开，我会认为说，哦，这段话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时日了。所以呢，你会听到很多人会听到很多人讲说，哦，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导是有它的时效性的，所以呢某些教导在这个时间段内有效，但是在另外一个时间段内就没有这个效。所以呢他会告诉你们，告诉大家说，所有圣经上的话您都可以参考着来听啊，参考着来听是很可怕的一句话。参考着来听就是说，你要听你喜欢听的，你就拒绝掉你所不喜欢的。你要觉得说，哦，这个话太不好听，太难听，这个话就讲说我这事情做的这个不对，这句话实在是很讨厌，那没有关系，你参考着来听就好了。那我们去看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这个时代的人对于上帝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什么，参考着来听。所以甚至我们就认为说，很多人问说，哦，那没有所谓的这个完全的，因为当你把上帝的权威把它否定了之后，如果你把这个约柜从这个中心的地方把它给挪走了，把它抛到这个会幕外面去抛到会幕外面之后，那当然呢，上帝的话那当然是你可以参考着来听。所以你去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就是哦，今天很多事情，圣经里面讲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今天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讲是可以的，啊，连法律都说是可以的，那我到底是把它当作是不可以的呢，还是把它当作是可以的呢？那我觉得说，哎，他们讲的也很对啊，那有那么多的这个需求啊，有那么多的这个理由啊，那也许他们也是这个对的吧，所以我两边我都参考着来听，然后我看看到底哪一个更有道理，更有理由啊。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也并不是只在这个时代发生的这个事情，大家不要觉得 不要觉得说，哦，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圣经不允许，那我们要不要去讲，我们要不要去批评，我们要不要去表明圣经的这个立场。那我如果要表明圣经立场，是不是也会对我的这个在人群当中的这个地位，或者说是人群当中大家对我的观感会有这个影响。我告诉大家，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帝国在当时的环境比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环境还要来得更加的糟糕，还要来得更加的糟糕。无论是从道德上来说，无论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无论从当时罗马公民的这些行事为人的这种作为来说，它比我们这个时代还要来得更加的糟糕。我们今天至少还没有一个同性恋的总统，可是你要知道，是罗马的这个十几个皇帝啊，如果按着这个比例来算的话，那同性恋的这个皇帝是80%以上。那这个是一个潮流，一个风潮，在公元耶稣降生那个时代，当保罗在公元这个674年去写罗马书的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环境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还要更加的这个严重，还要更加的厉害。那这个世界上犯罪的花样还要更加五花八门，还要让你眼花缭乱。可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到底要让我们去听谁的声音，去以什么来作为标准。今天我们会用一个很美的一个词来描写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我们这个词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会说，哦，我们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啊，多元化，多元化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词。多元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都是好的，所有都是对的，所有都是有它的理由的，所有存在都是应该被尊重，应该被这个重视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说，所谓的多元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地方，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是一个没有真理标准的一个社会。所以你仔细去想想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你会今天会发现说，哦，从邓小平讲过说，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着老鼠就是什么，就是好猫。所以呢，这个是黑是白，你不要去讲它，你不要去讲它，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结果。大家注意哈，这句话的哲理很简单，这句话的哲理我们其实都接受了，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所有人都接受了，说不要管它是黑猫还是什么，还是白猫，前面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你能不能抓到老鼠，你老鼠能够抓到的，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好的猫。所以过程怎么样都不重要，你用什么手段去完成的也不重要，用什么形式去达到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结果，你有没有那个果效，你有没有那个效果要是能出来。所以只要效果能出来的，所有事情都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哦，我们这个要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没有关系，百花开百花齐放，我们用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方式让这个老百姓能够富起来就是好的。但是用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人性能不能够随着这经济的增长而能够去提升，那是没有考虑的问题。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经济起来了，结果有了，但是失去的东西其实什么很多，因为这个过程被忽略掉了，方式方法途径手段完全不被重视。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说，今天所有人都会讲到说，哦，我要的是什么，你去看小孩子去写作文的时候，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结果啊，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我能够当官，我能够 去发财，我要成就怎样的这个事业，但是没有人去在乎过程是怎么样的。你要捞第一桶金，第一桶金捞到了就好了，过程怎么样的没有关系。所以今天还是有很多企业家在讨论说，哦，我们的原罪是什么啊？我们这个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有罪疚感，都觉得自己很 guilty 啊。但是呢，大家都彼此原谅，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这也是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还没有被真正反思的这原因，因为整个这个文革之后出来的那一批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把责任给了谁？给了社会。啊，给了社会，给了社会，给了这个时代，所以错的是时代，错的是社会，错的不是我，我只是一个弱小的一个个体。我虽然知道明明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够去对抗呢？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随着潮流去。所以呢，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随着潮流去，十个人觉得没有办法随着潮流去，100个人觉得没有办法随着潮流去，1亿人觉得没有办法随着潮流去，整个国家也就随着什么？随着潮流去。上帝吩咐摩西说，你把这个约柜放在什么？放在中间。上帝的话要成为你生命、行事、为人、做抉择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不管你身边的声音有多么嘈杂，有多么喧嚣，有多么热闹，有多么好听，上帝的话应该在你的中心。如果你把上帝的话放在中心，你很清楚知道说，哦，在这个事情面前我要去做这个决定，在那个事情面前我要去做这个决定。中国人很多时候讲说，我抬头看的时候我无愧于天，我低头看的时候，看到不如我的人的时候，我对他们问心也同样是问心无愧。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标准在那里的啊，有一个标准在那里。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我们认为，很多人认为非常美妙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时代，上帝的话或者真理的标准是慢慢离人、离这个每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这并不是一件好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世界到最后，如果没有对错，没有是非，没有黑白，最终受害的是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所以对于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啊，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座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所要听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话。我也希望每个人能够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去看上帝对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吩咐。不管这个时代怎样在变，圣经里面有一句经文告诉我们说，花必枯干，草必凋残，但是唯有上帝的话永远长存。所以不管这个时代在怎么样去论对错，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论对错的唯一的途径是神的话。神的话在你生命的中心。第二，灯台，灯台。我用一节，我们用一节这个新约的圣经来解释这个话好了。那在马太福音5:14-16，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圣经里面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注意哈，圣殿里面会幕里的灯是不熄的。我记得我们在3-4个星期之前，我们讲到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这件事情。我曾经提到说，基督徒的这个光是没有开关的啊，是没有开关的啊。所谓的没有开关，就是说，他到任何时候，他在任何地点，他在任何 的这个环境里面，它都是亮着的，它并不会因为说我进到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我就把我的把这个开关把它给关了，我跟它一样暗啊，一样暗，这样我就可以不显眼啊。然后呢，我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我就把它打开，因为旁边都是亮的，我也跟大家一起亮。基督徒的这个光是没有开关的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光的时候，他说他就是光，他在黑暗里面也是光，在光明里面也是什么啊？也是光啊。那所以会幕里的灯不熄灭。那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就像一座城藏造在这个山上，是想藏也藏不住的，想藏也藏不住的。所以你们就是要把这样的光照射在人的这个面前，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我们要注意，上帝对于我们的期望是你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状态，你在黑暗里面发光，那才能够证明你是什么啊，你是光。那如果你在黑暗里面发不了光的话，那就说明说你根本就不是光，你没有这个功能，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要求。上帝是希望我们说，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在怎么样的时代，在怎么样的政治体系下面，你都需要能够发出你的光来。那所以也就要求我们每个基督徒说，你无论在家里面，无论在公司当中，无论在任何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你都需要有基督徒生命里面所应该有的表象。那这个表象并不是装出来的，并不是你外表的一个装饰，而是你内在的很真实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讲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这个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像圣诞树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说哦，我今天圣诞节到了，我就把灯给挂上了，啊，灯给挂上，然后开关打开了，哦，这个就很漂亮，就很显眼，就很璀璨。那等到圣诞节好了以后，这个灯就被什么啊，就被拿走了啊，就被拿走了。那拿走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光秃秃的这个树了。那所以我们也曾经讲过，说很多基督徒是快要走进教堂的时候，就拼命往自己身上挂圣诞灯啊！我挂一个信实，我挂一个良善，我挂一个温柔，我挂一个节制哈啊！我挂一个这个慈爱哈、啊！走进教堂全挂满了啊，走回家呢全什么啊？全摘掉了，全摘掉了，信实也摘掉了，温柔也摘掉了，良善也摘掉了，这个慈爱也摘掉了。什么东西都摘掉了，我进到教堂我就挂起来，我回到家里面我就把它摘掉，回到公司里面我就把它摘掉。因为我有两套标准，一套标准在什么？在教会里面，另外一套标准在什么？在我其他的环境当中啊。所以我们也经常会看，而且有很多，我在 LA 的时候，有亲人跑过来跟我讲说，赵牧师他说你要知道，人世间有一个道理叫做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啊，他所以呢，你的标准呢，在教会里行得通，在外面不行，你要被人什么啊？被人欺负啊！你要被人欺负，所以我如果要被人欺负呢，我就不这样来了，我就换另外一个标准来，我要比你更狠。你凶，我比你什么啊？我比你更凶啊！你厉害，我比你更厉害啊！你会耍手段，我比你更有手段啊！但是呢，他说赵牧师，他说你放心，这个手段我不用在教会里面，我就用在外面。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呀，做基督徒好辛苦啊！这做久了就精神分裂。星期安息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标准啊，到了其他时间就是另外的一个标准。那长久以往，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是真的会精神分裂，因为你两种人格在那里。你生命里有两种人格在你的人生当中，然后呢，你就有一个开关说，哦，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换这个，到那个时候会换那一个，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的症状啊。可是上帝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告诉我们说，你不是，你就是一个灯，你就是光，你就是灯，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你就是灯。你不会因为说这里很黑暗，我就调暗我的这个光，你到那里很亮，你就说啊，我这个我就让自己更亮，不是的。光的作用就是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何方，它是亮着的，所以灯台 在会幕当中，就表明说我们能够有这么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体现。第三，敬坛。我们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很重视这个读经啊。那这一年呢，我希望我们每弟兄姊妹能够多一点祷告啊，多一点祷告，多一点跟神之间的对话。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是诗篇141篇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啊，所以诗人说：“我的祷告就像什么？就像香一样，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让你闻得到，能够让你有享受。”那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那这香就是什么？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很多人你会说，哦，我祷告我没有内容啊，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我跪下来或者说在那里干巴巴不知道说什么。干巴巴不知道说什么，其实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跟这个人关系不太好。我跟我姐姐出去的时候，我这次跟我姐姐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哦，我说，我们有一个很长的一段这个路程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觉得有压力，啊，所有人都不会觉得说很辛苦，为什么？因为是一家人，啊，你想说什么你说什么，啊，你想做什么你做什么，啊，你不会觉得说啊我没有话题讲。我在陪一个客人，或者我陪一个我不是太认识的一个人，所以我怕冷场，我一定要想方法怎么样找出一个话题我可以跟他去讲，不然呢不好意思啊。所以你就很辛苦，你就很累，可是跟你一个关系很亲近的人，你不会觉得说没有话讲啊？那什么事情什么话题都可以讲，你觉得没有话讲你就闭嘴，没有关系。我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跟上帝没有话讲，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太亲密的。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给大家一个建议。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吧，我常常自己会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我可以向上看啊，所谓的向上看是说，我祷告里面有一个内容，我可以来看到上帝，想到上帝的时候，我可以想到。神在我身上的这个作为，或者神的伟大，神的荣耀，那我可以在我向上看的时候，我可以想到说，哦，上帝你实在是伟大，你实在是荣耀。那我可以向后看，向后看看什么呢？我们起先有首诗歌说恩典之路，向后看是看什么？看上帝在我们过往的人生当中所留下来的恩典。诗篇告诉我们说，上帝以恩典为年岁的光冕，他是我们的路径都滴下自由。那换句话来说，我们往回看，每一个基督徒往回看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到什么？都可以看到恩典的。那看到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嘛？我们可以感恩啊。所以看向后看，向左右看，向左右看，你会看到谁？你会看到别人，你会看到别人。你会看到傅阿姨啊，你会看到佩丽，你会看到 YC。向左右看，看到别人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哦，我想要，我需要，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我想要为他来什么？为他祷告，为别人什么？为别人求，不单单是为自己求，为什么？为别人求。”而我觉得说：“哦，佩丽刚刚来到美国，她需要有适应的时间。”那他有很多事情要开始，那我可以为他求，我希望他能够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帮助。我也看看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来帮助到他。傅阿姨啊，看到他就说，哦，他来这里帮这个许宁看孩子，那他什么时候要回去啊？那他在这里会待多久？那他如果要回去，我要为他的这个旅程来祷告，我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康，能够快乐的成长。向旁边看，看到 YC 啊，他上班啊，这个很多的 这个生活或者说是工作上的这个压力，希望上帝能够给他能力，给他这个眷顾啊，让他可以面对在职场上各种各样的挑战。向旁边看，向前看，向前看，看到什么？看到我前面要走的路。我看到我前面要走的路，我有计划，我有安排，但是我知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那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祷告的时候，上帝，我交给你，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自己的打算，我希望你能够来引导，我希望你能够来帮助，我希望你能够与我这个同行。所以你向上看，你可以找到赞美；向后看，你可以找到什么？你可以找到感恩；你向旁边看，你可以找到你需要带导的人和事物；你向前看，你可以看到你自己需要去交托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向上、向后、向左右、向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其实有很多话是可以跟神来讲、来沟通、来交流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里面我们有首诗歌很喜欢唱，恩有耶稣，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背。我们去看探访的时候，我们不用拿圣经，我们都可以来讲说，哦，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负我罪过当我忧啊，负我罪过当我忧。那我们需要把忘事带到什么？带到上帝面前求。诗歌我们都会唱的，但是我们今天需要学的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需要希望大家可以成就的一件事情，就像摩西曾经做过的事情一样。当上帝要求摩西在正月初一日把这个帐幕立起来的时候，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所有东西都什么？都建立起来。无论是约柜，无论是这一个香坛啊，无论是陈设饼，无论是洗濯盆，无论是这个燔祭坛啊，无论是这个任何的这个设备，上帝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所有东西都设立起来。所以我们在2018年将要来的时候，给弟兄姐妹一个美好的这个祝福，就是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么一个约柜啊，有这么一个约柜，而且我们把这个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啊，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以上帝的话来作为我们的引导。诗篇119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啊。”那我们就需要常常拿着上帝的话，永远拿着上帝的话，它才会成为你脚前的灯，才会成为你路上的光啊。那也希望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有那么一个金的灯台在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何方，我们都是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当然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光亮来，而不会被黑暗所遮盖。最后希望每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除了读经之外，我们能有更多的祷告，我们的祷告能够像这个香坛里面的香一样，能够到达神的宝座面前。上帝希望我们跟他说话，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一家人长时间不说话，一定是出了问题。你的孩子跟你不说话有问题，你的丈夫妻子跟你不说话也有问题。如果我们跟神不说话，那就说明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多来向神祷告，因为上帝希望我们，上帝也悦纳我们在他面前所发出来的祈求。所以希望在2018年1月1号的那一个一年当中第一天，我们的这个帐幕就能够立起来，这个属灵的帐幕能够立起来，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这一年当中我要遵从你的话。 我要信靠你的话，我要顺服你的话，我也要让我的生命发出光亮来，我也要让我的这个祷告如同馨香的香能够到达你的宝座面前。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